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导师的《大圣观无蕴论讲记》啊。我们现在课程进行到的部分呢，是这个五蕴当中的行蕴，对不对？那行蕴当中又有心相应行与心不相应行，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进行到的是心相应行的部分。那心相应行呢，又分成八项，对不对？第一个是五片行，第二是五别境，第三是十一善心所，第四呢是六根本烦恼，第五十小随烦恼，第六二中随烦恼，对不对？第七呢是八大随烦恼，那第八就是最后的一项，叫四不定心所。好，我们现在进行到的部分是八大随烦恼。那这八大随烦恼呢，按照导师的提示，它都是跟我们修行相关的，就是障碍修行的这一些烦恼。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容易引发的一种纷纷扰扰，这一些反而是属于十小随烦恼里面的这一些烦恼活动所这个直接引发的，对吗？这个大的呢，其实它是这个比较细的，而且它是让烦恼活动的一个根源，对不对？好，所以它被认为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名字，然后就一个比较大这样的名称。好，那这八个呢，第一个是昏沉，对不对？昏沉就是心蒙昧嘛，对不对？这昏沉的这一个内容从1175开始，对不对？那176这边就讲到昏沉的性质，就是蒙昧为性，作用呢是一切烦恼还有随烦恼的依因，一切烦恼跟随烦恼依昏沉而起。那这个在176刮胡 A 大 A 跟刮胡大 B， 我们很快的再带大家再复习一下。这个复习什么道理？若他平常没有预习复习呢，来听课至少再记忆一次，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想修行不想修行当然就不太重要，对吗？如果想修行这个是很重要的，特别要修止观的。好，那再来第二个是调举，那这个调就是动的意思，对不对？摇，动摇的意思。举就是高举，就是一种用白话来说就是比较亢奋的一个心理的状态，然后它是一种动的，动摇的，那调举的性质就是在177刮胡大鼻，就是心不极静。那它的这个它会有一个所缘境，就是这个喜乐等事，就是比较令人欢喜的这一些事情啊。那它的作用呢，是障奢摩他为业啊，障奢摩他。好，那所以导师在这一段这个调举的作用，在177的刮胡大西有看到吗？障奢摩他为业啊。好，所以导师这边有特别谈到，就是以这一个多分来说，调举障止，对不对？昏沉障慧，在178的时候，在调举的最后这边， 就是说这一些烦恼，就是八的这个大随烦恼呢，不是这一讲，不是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障碍我们的这一种这个心理活动哦，它是障碍修行的哦。好，再来是不信啊，对不对啊？不信呢，它有一个范畴，就是这个因果啊，对不对啊？还有这一个善恶还有佛法的三宝、四谛、缘起等等啊。那这个性质呢？它的性质就是在这个刮胡鼻就是对于业果不正顺性，不能正确的起信心、起随顺那心里就会这一种有这种不清净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这种清净可以理解为。一种情况，一种理解就是不平静、不安稳那所谓平静安稳，就是没有妄想烦恼，可以吗？因为我如果有信的话，信心起来，我们会有一股现在讲的叫做正能量，是吗？正能量正能量就是内心都是一种光明的。喜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妄想烦恼都退下去，这种妄想烦恼不活动不处在一种活动扰乱的一个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心境那它的作用就是会成为懈怠的依因信为情依嘛，对不对有了信，你就会对这件事情有一种，信为欲依的欲为情依，对，跳太快了，难怪大家都鸦雀无声。信为欲依，欲为情依所以往前推，就是不信就会成为懈怠的因了，对不对？你不信，你就对他没有一种追求的这一种热忱，对不对？你不信佛法有那么好的这个功德，你就不会想要去获得，对吗？不会想获得，你就没有那个动力嘛，所以要对这个三宝的这个功德，特别是这种功德，大家都希望功德，对不对？有了这样的功德，有种种的好处。那我们就想要去获得，对不对？要去获得要有方法，你就会去精进它都是一环连一环扣一环扣一环好，所以不信它的一个作用就是会成为懈怠的依再来就是懈怠嘛，懈怠的性情就是心不勇进了。那这种勇进，它也是有特定的指涉就是对善品、善法你如果做一些无意义的话，然后日夜不休，这个不是精进，我们讲过了嘛这个很这个不眠不休打麻将是吗？我们以前老师经常举这个例子，很多人都不眠不休打了3天3夜不睡觉嘛这个不是精进，因为它不是善法，对吗？好，所以它是这个心不勇进，对于善法心不勇进然后懈怠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障碍勤修众善为业有懈怠，你就不会想去行善不想行善，那个不进则退嘛，那恶就会出现，懂意思吗？你不想行善，你就会有一种力量往这个行恶那边去推，对不对？行善这边没有力量拉过来嘛，那就会有很容易一点力量就会被拉到行恶那边去，懂意思吗？好，那这个是第四个懈怠第五个是放逸。 放逸是什么？于恶不防，于善不修，对不对？前面的懈怠就是不想修嘛。那这个放逸它其实都有类似的。好，那不放这个放逸呢，其实它是一种综合的啦。综合就是对于前面的这几个烦恼里面当中包含的贪嗔痴还有懈怠这几个烦恼。它的性质就是于恶不防，于善不修那它的作用呢，就是让不善会增长，善法退失在180页刮胡 B 所以导师这边在181页的上面有做一个归纳了就是这几个前面都有一些对应的善法不信对应信，对不对然后这个懈怠对应精进放逸对应就是相对的不放逸不信生懈怠，然后懈怠障善行，对不对？放逸就是这个不善增，善法退所以这些都要去谨记呀、那第六个是思念这个思念不是没有念是应该要有的念，这个忘失了然后去念到别的东西上去，懂意思吗本来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就是要念这一个安那巴那嘛安波念，就是要这一个心系于这个习出习入刚开始嘛，对吗或是先心系于这一个入出的这一个次数，对吗这个叫数习，对不对数一数着数着就想到别的事情去了，这个时候就叫妄念，你的念跑到别的地方去，你忘了现在要数，那这个就是这个思念是指念的不净，就是去圆一些无欲这一些相关的这一些所缘所以应该要圆要细的这个对象的念不见了反而这个跑出一个不净的念去圆别的对象那叫思念好，那就是于善不明记了好，所以他会忘圣言，对不对？于善不明记于正教授不能一持他会忘记这一些佛法的这一些道理佛法的道理。好，那它的作用呢，在182页，我们看到182页它的作用就是成为善乱的依因如果思念的话就会升起善乱所以如果我们心不系在我们应该要细的一个念所缘境上呢，就会去缘别的法，那心就开始散乱了。所以第七个是这一个散乱那它有三种分呢，贪嗔痴分令心法流散是它的一个特性障离欲是它的这一个作用就是障碍修定，障碍修定。好，我们看到184页，我们上星期就谈到这个善乱嘛，好，那善乱它其实是障碍这一个修定了，障碍离欲，障离欲为业，那这边的离欲就是障碍我们修这个禅定，可以吗？这个离欲呢，就是 这个离欲界的欲主要，那我们其实这个了生死也是一种离欲，对不对？啊，所以离欲有不同的一个层次啊，修定它也是离欲，对不对？啊，然后无漏慧断烦恼也是离欲，对不对？啊，我们在念皈依文，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皈依佛。两足尊，对不对？啊，皈依法，离欲尊，啊，那个法是什么？呵，忘记了，涅槃，啊，涅槃是离欲法的最殊胜，可以吗？啊，所以我们皈依的这个法的最究竟的法，其实是涅槃，啊，那怎么达到涅槃？要依着佛的开示。依佛所教的这一个四谛缘起、八正道等，对不对啊？去寻修，所以法广义的呢，就是指一切修行的这一些开示还有方法，对吗？啊，那狭义的呢，所谓的离欲尊，就是那个是什么？涅槃呢？离欲尊是涅槃，涅槃法。懂意思了齁。所以确实在佛法里面讲的离欲就是断烦恼的涅槃解脱，烦恼止息也叫离欲，对不对齁。那还有这个禅定能够离下界的欲贪嘛齁。所以最后导师说这个心散乱它会障碍定。就不能得定，不能得定就不能离欲，所以是障离欲，是散乱心的作用哦。那这边当然就是散乱这个心所了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第八个啊，最后一个大随烦恼的这个不正知哦。好，这不正知。导师的这个内容啊，我们在看的时候，他这边有一点怎么说呢？啊，谆谆教诲，就是他内容很丰富啊，啊，就在看的时候，每一句都有大量的讯息，懂意思啦，啊，所以这个不正知的反面就是要正知嘛，对吗？啊，所以这边八。大随烦恼有一个是思念，就是不正念，对不对？哈，那这个就是不正知，对吗？哈，那其实我们在修这个止观的一个前方便，就是要正念正知嘛。我们经常要提到要正念正知，懂意思吗？啊，比如说在八段行。灭五过失的八段行就有正念正知，对不对？哦，这个五过失是懈怠嘛，对不对？哦，那它的对治法就是信，然后欲、勤、清安，对不对？哦，然后再来这个第五个就是正念，对不对？哦，它对治的什么？妄圣言，就是妄这一些。这个前面所说的哈，那个再来呢，这一个是正知，对治什么？正知不散乱嘛，啊，昏沉调举，对对，要对治昏沉调举啊，八段行啊。那再来就是第五是正念，在第六是正知嘛，哈，再来是坐行，坐行就是思了啊。他要对治不作行，然后你看到了有这个昏沉调举，你没有行动，然后这个你要作行来对治啊，哦。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舍，他对治已经不需要在这个过度的努力，你还是过度的努力，那就会让心这个不极静啊，哦，就是这样，在里面就是有。正念跟正知， 好，所以这个正念正知啊，其实是我们在修行里面平常很重要的一环。好，你若没有正念正知，在日常生活行住坐卧，经常是思念不正知的话，你要打坐位，很多障碍都会跑出来，因为平常你就没有在训练。好，所以这个导师在教我们修行，都在教我们。平常就要开始累积了啦，而不是说在强调说啊，你蒲团上要怎么做怎么做，你平常都不做，你蒲团上讲那么多都使不上力。好，我们来看不正知了，好，不正知呢，他说表面看起来就是和正知相违反，没有正确的认识，这个是表面上，但是他其实有特定的一个范围啊，就是对于佛法方面应该要知道的，却没有正知，不能正知啊。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自己在做什么，自己不晓得啊，糊里糊涂以为很聪明，样样知道，但是真正自己在做什么，在想什么。自己不晓得啊，这都是不正知啊。那再来，这一个导师说，这不正知呢，就是烦恼相应会啊，烦恼相应会。好，那它是一种智慧，对不对？好，但是它是不正确的，是与烦恼相应的啊。好，那导师说，原来念是可。善可恶啊，慧也是可善可恶啊。好，现在这个慧呢啊，这个慧，也就是说现在所说的慧啊，不一定是指开悟的般若啊，会有世间慧，有出世间慧，甚至外道的有外道的慧啊，就是会有种种的慧啊，就是这边的这一个。烦恼相应会啊，那当然也就是有与烦恼不相应的会了啊。那这个会呢，与烦恼相应的会，老实说不一定是指开悟的般若了啊，是会有很多种，有善的，有恶的，对不对啊？不一定开悟的般若当然是这个清净无漏的啊。再来，我们看到185页。好，导师说，在印度这个会，这个语词啊，是通用的，是普通的名字，什么意思啊？不是佛法专用的，对吗？一般的这一种日常用语也会用到，或是佛教以外的这些宗教也会用到。好，所以慧如果是与烦恼结合，那就是染污慧啊，不清净的慧，这不是佛法所要修的啊。好，如果是没有烦恼与清净心相应，与定心相应啊，那这才是佛法所要修的啊。好，没有烦恼，清净心定。可以把它当作是同义语了，我导师用了三个同义语啊。那也可以有不同的一个没有烦恼啊，这种没有烦恼呢，一种情况就是清净心相应啊，一种情况是定相应，可以吗？啊，清净心就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个无漏慧，对不对啊？好，所以不正知是。与烦恼相应的慧，那这个烦恼主要就是贪嗔痴慢疑等种种烦恼啊。所以这一个导师先这边依着这个论呢，说明这不正知它是一种慧，对不对啊？是烦恼相应的慧啊。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带着烦恼的知，对不对啊？带着烦恼的知啊， 这后面导师会讲到，在这个修行有一些内容，好像跟佛法里面，比如说禅宗所说的啊，会有一些，好像一样啊，但是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啊。那这个我们后面会说，我们接着看185页小 B 啊，与烦恼相应，也就是与烦恼不相离啊，相应不相离的不正知，它能够升起不正当的身与意行，身就是身业，身行就是身业，与行是与业啊，意行。通常讲是意业啊，那这边导师就举例说明啊，有举个代表啊，那杀盗淫就是不正的身行，对不对啊？妄语两舌恶口七语就是不正的语行，那贪嗔邪见就是不正的意行啊，这一类就是所谓的十不善业，对不对啊？好，那这是举例了啊，举重要。其实我们不好的身与意行很多啊。那前面所说的这十种是很重要的，对吗？啊，它是属于如果去做就是违反失落的，对吗？啊，那意行很多，这是最主要。那这一种不正当的这一些身行、语行、意行的，都是由不正知而引起的，因为与烦恼相应，当然是如此。好，那再来就讲到这个作用作用呢，这边讲到这个不正知呢是违反律行的这个意义呢，它会让我们违反种种的律行好，那这边好像，导师说这是约出家人来说出家人来说律行好，导师说呢，佛觉得我们的身与意行。当佛觉得我们身与意行有种种不合法，那这个时候他就会为我们制一种戒，来规范我们的身与意。就是导师先说明佛陀有制戒了，对不对？这个律行是佛所制的这一些规定那这些规定呢？是因为佛看到那个佛弟子有这一些不好的行为，所以就这个公告以后不能这样做，可以吗？所以佛自戒不是说他已经想好大家可能会做哪一些坏事就预先这样规定起来天罗地网。是吗？不是佛，不是这样子的。他自戒就是有这个因缘，就制。懂意思了。好，接着导师说导师说这个身业做不得，这个余业做不得，内心的某种这个念头都不能起，那就是所谓的规范。身与意的这些内容，好，佛的利语，这个地方叫做律行，可以吗？这个律行，导师说就在其他经论的翻译呢，或是用语就是律仪律仪，或是律仪行或者是通俗的讲叫做戒就是你没有遵照就是犯戒了。懂意思吗？好，导师说佛法讲的戒呢，有在家的五戒，对不对？ 然后出家、沙弥戒，还有比丘戒，哦，这是男众、女众有比丘尼的戒，哦，等等。所以有浅有深，哦，有不同的类别，哦，但是最根本的就是十种不善，哦，好，种种的，即便，哦，这个编导是用就是了，哦，即便佛没有智，做的也是犯，哦，做了什么？这十种不善，可以吗？哦，懂意思吗？就这十种不善啊，哦，有时候没有佛在世的时候，就没有施舍这，就没有说这十个不能做嘛，对吗？哦，那你做了还是这个还是违犯的啦，哦，好，接着导说，不过在当时的时代，对于某种觉得有许多特殊意义的，特别给我们治这个戒啊，哦，好，这个就是导师这边讲到，就是这个不管任何的戒啊，哦，那最根本的就是十善啊，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奉行这个戒的时候，如果太多记不起来，就依着这十个来作为这个检查的一个准则，哦，就是佛没有智了，哦，即使没有智，这一些做了，哦，杀盗淫妄等等，哦，这都是犯的。好，再来，这个凡是戒律的，如果犯了，哦，决定都不出于这一个身与意的这种不恰当的情况啊，不出于就是都是在身与意这范围当中啊。好，因此既然是不正知与烦恼相应的慧，也就是不正知就是与烦恼相应的慧，然后起了不正当的身与意业，那当然就是违犯律行。哦，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不正直呢，就会成为违犯律行的所依呀，啊，意因啊，所以犯戒犯律依此而有这个此指的是什么？不正直与烦恼相应会，那就会起不正当的身与意，那这些都会违犯律行，好。好，所以为什么会是违犯律行为业呢？啊，那导师说，这边主要在谈的是约出家人来讲啊，所以这些律行主要都是这个出家的戒了啊。再来，导师说，佛法平常讲要正念正知，经中经常提到啊，那阿含经里面呢？正念正知这两句话最多，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去参加这一种密集的这一种禅修啊，哦，基本上都一直在强调正念正知啊，哦，都会一直强调，哦，如果比较这个就是比较重视现前大家所缺的，哦，因为这个很多都做不好，啊，后面都不用讲，可以吗？哦，正念正知，好，换一句话说，就是不要失念，不要不正知了，哦，好，现在讲的不正知，哦，也就是不正知所谓引起的这一个作用，哦，都是讲出家人的戒律，哦，那在家居士也可以参考，哦，就这边讲的是这种戒法戒律，主要是针对出家人的这一些，哦，当然在家有在家的戒律嘛，哦，一样可以去 举这个比尼啊、哦，比尼。好，再来，这不正知呢，是不知什么呢？那这边我们先对这个文来做一个说明哈、哦。这边导师引到这个论讲到，于去来等不正观察，不能知应做不应做啊、哦。所以这个知的内容是应该做不应该做，可以吗？把它圈起来，不是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就好。你现在在做不应该做，你也是很清楚，这个就不正知了，懂意思吗？啊、哦，你应该知道之后要马上要对治了嘛，而不是说，嗯，我知道现在我要干坏事，嗯，我现在做到哪里了？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很清楚你在做坏事的每一个环节，这个不是哦，哦你不应该做，就要马上要停了。啊、哦，所以这个很重要，不是说我很清楚我每个念头啊、哦，我现在充满了这个烦恼，我也很清楚，但是你都没有动作啊、哦，这个不对的啊、哦，这个不对，嗯，好，所以不能知应作不应作，导致呢违犯律仪啊、哦，不正知是对于什么不能。正知呢、哦、不能知什么呢、哦、好，经上讲比方说到村庄里去、哦、或是从村庄回到庙里、哦、因为这是对出家人嘛，所以要回到哪里？庙里，不是家里，是吗、哦、好，去来走路的时候去，先要去村庄，好，那回来就是回到庙里，知道现在是回来啊、哦，那这个就是去来，可以了哈、哦，这就是知道现在在做什么啊、哦，知道的现在在做什么。好，那导师接着说，去来平常我们叫做这个，我们平常。比较常用的要知的这个动作就是行住坐卧了。好，比方说走路的时候，这是行，对不对？好，坐下来的时候，这是什么？坐，对不对？啊，住止的时候就是住，睡觉的时候这是卧，对不对？啊，大衣啊，拿钵啊，啊。就是这一些，行住坐卧也只是一个主要的代表了，其实包含所有的动作，可以吗？好，我们看到186页，好，老师说，其实这个所谓的行住坐卧，它包含了就是日常的每一种动作，哦，那其实是很琐碎的啦。很琐碎，那导师说，其实这表示正知就是什么？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正知，懂意思吗？啊、哦，也就是导师透过这一些例子啊，啊、哦，他要表示的是什么？啊、哦，他背后不是说你要记得这一些项目啊、哦，导师这些项目之后，他。把它归纳出一个这些项目的一个大的概念是什么？生活中的一切，而不是你去注意那个一项一项。我今天你就列了几项去检查，哦，有没有正知？不是啊，啊、哦，因为列不完啊、哦。导师说，从这边列举的这些内容当中，就是生活上的一举一动。好，所以并不是说我现在用功了才要修正知，懂意思吗？啊、哦，正知是什么时候修啊？生活当中，哦，所以这边我们经常在这个宣导，啊、哦，当然这也是要提醒自己了，啊、哦，修行就是在每一个 这一种日常当中的任何一些事物、哦、或是事件等等 去掌握、哦、那当然上殿过堂这当然 要掌握，这是功课嘛，对吗、哦、那平常就是纵使在走路啊、哦、刷牙洗脸啊洗手啊等等，这一些好像不是所谓的修行的一些这一些功课的时候，也是要正念正知、哦、要正念正知、哦、所以不是说要用功的时候才要正知，那其他的时间呢都没有正知、哦、然后说如果是这样怎么修得好，怎么能够有一些成果呢、哦、所以导师说这个经上呢时常讲大义之道是大义，托钵之道是托钵、哦、去之道去，来之道来，走路之道走路，吃饭之道吃饭，随时都要知道、哦、也就这边是举例的，其实是日常当中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知道。好，那导师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哦、他接着继续说，你在吃的时候就知道吃应该怎么吃、哦、这边就是前面所说的应做不应做，因为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些做这件事情的规定，而不只是说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就好，你现在有没有正确的做，这很重要，你在做这件事情还要知道有没有正确的做。好，所以导师说否则忘了怎么吃饭、哦、该怎么吃，佛教里面吃饭的规矩很多、哦、一般就是这个不要吃的满桌都是了、哦、对吗、哦啊、不要吃的这一个大小声的，对吗、哦这当然就是印度佛教传到这个汉地的佛教了、哦、那曾经有老师有说有些戒律它是随地方的风俗、哦、像有些地方你如果吃饭呢没有吃出声音、哦、主人会很伤心难过，表示说他的菜很难吃，特别是拉面，是吧？这一般我们去人家做客应供了，一般就是静静的吃嘛，很有威仪这样子。但是如果在某一些地区文化是你这样吃，其实是会让主人觉得诶这菜好像煮得不太好吃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可能他的规定就是要吃出声音来，懂意思了。总之要知道要怎么吃了，懂意思吗？所以不只是，所以刚刚我们讲说这个走路知道走路，对吗？你要知道走路怎么走，你不能东张西望的，对吗？东张西望，虽然你知道你在东张西望，但是这时候是你不应该的，你应该要调整的，懂意思啊？你应该回到这个应该要怎么走路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上面来、哦、所以要知道他的一个应该要怎么做、哦、比方到村子里面，到村子里见到人、哦、见到人应该如何、哦、要打招呼嘛，对吗、哦、好啊，打招呼也要讲该恰当的话，不要随便讲、哦、好，碰到小孩，碰到各式各样的这个情况，就知道、哦、要注意啊、哦、留心啊、哦，就是这一个，就是要提醒自己，哎，注意注意啊、哦，留心留心啊、哦，该怎么做啊、哦？好，那导师说随时知道，随时警觉，就随时警觉。佛在世的时候真正讲修行，就是在这一个 地方啊、哦。现在在讲修行，好像就是怎么拜佛啊、拜忏啊、持咒，这叫念，这叫什么修行啊、哦？那其实导师说，在佛在早期佛教在讲修行，就在行住坐卧当中呢，要修这一个正念正知了啊。哦这个导师说，后来禅宗好像也在，也是讲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功，但是稍微还是有一些不同。哦、好，那这个不同呢？哦，当然导师下面会讲啊，会讲。那其实我们这边先做一个提示啦，因为这个。要正知，不正知是什么？前面他的一个说明是什么呢？烦恼相应会，对不对？好、哦，那正知是什么？就与清净心相应的会嘛，对吗？哈、哦，或者至少不是跟烦恼相应的会啊、哦。基本上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啦，就是说你是要有会，是去抉择，你虽然知道现在在做什么，但你还要进一步再知道你这样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要检择，它是有慧在里面的，可以吗？哦、那禅宗它的说法，它比较是，就是我们以前去，因为可能不每个道场讲的不一定一样，就是我们这边讲我们接触到的讯息、哦它比较是一种，你清楚知道，不要跟它做反应嘛，啊、哦。但是正知是说，你知道这一个，你要抉择这个对还不对啊，啊、哦，它是有抉择在里面啊、哦。那禅宗讲就是你不要去理它了啊，不要去理，就是把一切的念都放下这样子。它比较，这其实比较是在。偏修定的一个训练，听得懂吗？就是不要让心这样，就是被很多事情干扰，懂意思吗？哦、稍微还是有点不一样，懂意思吗？哦、导师说是稍微啦、哦、稍微这样清楚吗、哦、就是禅宗它比较是偏在这一种，是一种排除这一个妄念，对不对？排除妄念，然后不要去对那些发生的事情跟他有一种 reaction， 对吗？齁、哦。好，但是这边的正知是除了知道之外呢，你要觉得说这样做是不是恰当的，懂意思啦齁、哦、它是有谴责在里面。好，那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所以导师这一段它非常的长，好、哦，非常的长啊、哦。好，我们后面呢，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那后面的部分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